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收听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因着神的恩典吧，看到很多的夫妻的关系有所改善。另外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家长跟孩子的关系也有不断的改善的时候呢，这是我素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不是你想听的时候就听，而是希望你能够锁定每一天都收听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啊，夫妻相处这一方面呢，是要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习的时候呢，自然就能够看到一些果效。讲到辅导的时候，我们说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共同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就是你可以打热线电话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那礼拜一在这里接听你电话的是黄家燕老师跟杨天成老师，而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每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去探讨有关于精神这方面的困惑。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在刚才我们说的这段时间，你接着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打进来的。另外呢，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liangyou.net。写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再就是我们有短信号码，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作为家长的你跟我呢，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为什么说家长做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不是说你有了孩子你自然会教，而是不断的要学习。最近我也在学，为什么？我也有一个4岁的孙女，所以呢，当我跟她互动的时候呢，我也要学会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孩子的需要，然后呢，多跟她有一个好的沟通。我最近跟她沟通的时候呢，我会问她：你今天在幼儿园学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在幼儿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让他跟我分享。我这样问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让孩子去回忆在幼儿园当中最 开心的事情。这个开心的事情我们常常去反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自然会好。第二呢，就是训练他去表达，把开心的事情呢能够讲出来。这个是从小开始让他学会沟通的一个技巧吧。所以我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学习的时候呢，在教育孩子上面也能够看到很好的一个果效。最后呢，在我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向我们索取电子版的交友恋爱婚姻这个小册子，还有彭贝辅导的讲义，相信这些东西呢对你的成长都会有帮助。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汪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今天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家庭里面还有就是侍奉的那个事情。
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疫情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就是盖了一处房子吧，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欠了有大概30多万的账。因为这两年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我老公的工作他也不稳定。现在就是我想，因为不稳定，所以就是这个债一直都没有还，他赚的钱只能说是勉强糊口吧。我想让他就是干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他就是他可能是觉得那种工作对他来说不自由吧，然后他就是不大愿意去做。但是现在就是那种散漫的，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工地上干的比较自由吧。但是现在就是大环境已经不允许就是他在干这样的工作，而且我们家欠了这么多债，我也心急。我现在是今年年前年后那个样子，我是起来就是做这个事工的。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现在这个经济状况，然后我老公现在已经在家里就是闲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了，我心里面就特别的焦急。然后我人家就是也介绍了就是几份工作，但是他就是对工作就是比较挑嘛。他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更急。然后再加上我是今年就是起来侍奉大概有半年这个样子，然后我老公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家里面欠了这么多债，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一气之下，我就想着我说你对工作这么挑，我说我不挑，我说我出去挣钱，我说你在家里面带孩子。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冲突就是在这里，然后我现在侍奉，虽然说我说我出去工作，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出于气话，但是心里面确实就是有这个想法。我现在就是起来侍奉半年，说实话我也不敢就是随便的下去，因为我也害怕就是神管教我。然后现在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家庭这个状况。
丈夫呢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就是在工地上，反正什么活都干嘛，他会的有点杂。
所以他现在找的工作工种就是想找工地的工作是吗？
就是也不是工地的工作吧，就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想着如果那种稳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不自由，然后管得比较严格，比如说就是工厂里面呀或者别的那些，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没干过这种，所以他就是比较排斥。
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他想找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有跟他说过，然后就是他在家里面这2个月他等了就是他之前一个朋友嘛，他那个朋友之前就是联系了一份工作，就是说等他回来，然后 他要跟他们两个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等了一个多月，这现在将近两个月了，人家回来了，然后他们之前联系的那个工作，人家就现在因为别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朋友去不了，他朋友去不了，然后他也就去不了了。
哦。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我就特别的急，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吧，反正我想着让他，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比如说，工厂里面呀，或者别的那个，因为现在毕竟大环境摆在这里，你再干这种就是不稳定的，不行呀，再加上我们家里面这个状况。
那现在他如果不赚钱在家里面的话，你们的家里面的开支啊，生活费怎么办？
就是他之前有两个月的工资他老板没给他，然后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工资还没给他，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就是在家里就是坐吃山空呀。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特别的急，我就想着，我说你对工作挑，我说我不挑，我说不然你在家里带孩子，我说我出去吧。
他怎么说？
他肯定他是不愿意的，因为毕竟我们家这个孩子是个女儿，再加上一个大男人，他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耐心和功夫就是来带孩子。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是要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的沟通，要达成共识。你不能太着急，因为他现在只是在家里面闲了两个月，我相信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打算，而他没有跟你真正的赤裸敞开的表达出来，你看到的是他的表面，所以呢只要有活干，你就希望他去做，对不对？
对，是的。对对。
所以呢，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是你们两个人坐下来，要把自己的想法先放下。你呢，先不要着急，因为你这样急的话，对整件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造成你们两个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
对的，现在就是我跟他就是在冷战。
对呀，因为他觉得你不明白他，而你呢，你又看到的是你根本都不顾家。现在家里面都没有开支了，你也不去工作，你看到的是这些。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夫妻之间有矛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觉得他应该这样，他应该那样。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家能够和和气气的到坐下来，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嘛，对不对？
是的。
他不是胡作非为，他不是说我不顾这个家，然后呢我出去乱花钱，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对不对？
是的。
那
他就是除了这一方面，他其他方面都还挺好的，还挺顾家的。
这就非常好了，汪姐妹，你把他的优点全部列出来，你把他的优点都列出来，你不能够要一个人十全十美吧，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而且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强求他怎么怎么做。男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女人要求他按着他的想法去做事情，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丈夫啊，对吧？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互相的尊重。你能尊重他，他能尊重你，这个家才能够和谐。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过日子过惯了，就按着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对方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关系就会开始有问题出现。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他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都好，我听了好高兴，因为你看到他的好在哪里了，对不对？
是的，他确实，虽然说就是他不信，他不信，但是，他各方面就是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不能说比别人就是多好多好，但是我感觉比世上的那些男人胜过80%吧。
哎呦，这个分数太高了，那我觉得你就要珍惜你的丈夫啊，对不对？对呀、啊。
嗯，其实平时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是关系也挺好的，我们两个结婚就是六年多了吧，我们也没怎么争吵过，就是关系也特别的好，我们平时也挺那个也挺和睦的，也挺好的，家庭那个氛围也挺好的。
嗯嗯，那感谢神呢，我觉得要珍惜。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的丈夫的好，你们的关系的好，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要因为这件工、不要因为工作的缘故而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啊。
所以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家现在这个状况我就特别的急。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现在本来现在大环境这样，然后我们又欠了那么多债，然后一年两年一直就是不能还上这个钱，我就特别的急。
嗯嗯，这个急还不了这个钱的责任不应该你来扛，应该是你丈夫来扛。角色的问题，
这
角色的问题。
嗯，
因为你扛得多的时候以后他就不负责任了，你懂吗？
嗯，我知道。
你们现在是刚结婚，这个次序要把它摆好。太多的时候为什么丈夫一直就是在后面不肯出面，就因为妻子看不惯了，自己把这些事儿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了，自己去扛。那丈夫觉得哎，你能扛你就去扛吧，我就不做了。其实我们做女人做妻子的本分跟角色是把丈夫推出来让他去担当，而我们在后面支持他，这个角色千万不要弄错了。那你就问问他嘛，你说我们现在欠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打算？那你就不用操心，你就说那我知道这个责任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去面对，我可以支持你，但是你要负责任的，你要告诉他这个是他的责任，而你呢你就好好照顾你的孩子，照顾好这个家。
他有时候就是很多事情嘛，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工作上面就是他的什么事情我问一下他才会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不问他就不跟我说，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唉，就更加的就是那个焦急。
那你就
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
嗯, 嗯，你就跟他说你不跟我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怕我担心呢？你说其实夫妻两个人一起要共同的去面对，我要成为你的帮助者，我要支持你，你这样跟他讲。你不要说你怎么不跟我讲，对不对？
好的，是的。
你要我们女人把讲话要学，就是说我是你的帮助者，在婚姻生活里面我是你的知己，我也是要帮助你的那一个角色，那个妻子。所以你有什么大问题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面，你跟我说的话我也为你祷告。那我想他听了以后他也会舒服一点，而不是一开口就批评他就指责他，知道吗？
好的好的。
好，另外
就是我的本来我想着如果不行，我说我实在不行，我说我就放下家里面放下教会，我说我出去工作。
嗯，
那就是以后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不用再提了是吧？
王姐妹，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你的角色呢在这个家里面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嗯，
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就是要帮助她，而你现在的角色是帮助你的丈夫，而你成立家庭以后呢，你要先管理好你的家，然后再去服侍。神跟我们要的是这样的，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为了回应神的爱，我自己一个人在教会去服侍，好像是这样的话对神是一个回报，其实神要的不是这样。神希望你建立家庭的时候呢，你的家先要能够就是安定下来，能够幸福，能够荣耀神。你的孩子现在还这么小啊，对不对？
马上五岁了。
五岁了，五岁的孩子很需要妈妈，所以你的角色要把它弄清楚，优先次序摆好，不是教会第一，是家庭是第一，照顾丈夫是你的最重要的角色，然后就是照顾孩子，建立这个家庭，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使用你的，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对呀，期望，我担心的是太多的姐妹们对圣经有一些误解，以为我信了主，我要回应神的爱，所以我就不顾家了，我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教会。这个呢，不单单是让丈夫反感，不信主的丈夫更不愿意信耶稣，而你自己的家出现了破口的时候，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
嗯，好的，好的，是的。
嗯，所以我建议你，首先呢，跟丈夫好好的沟通，让丈夫知道你是支持他的那个人，你也相信他，更常常表扬他，他做的好的地方。一个男人，当妻子尊重他，当妻子相信他，去表扬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更要加把劲儿，我更要做得好，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嗯，你着急，你可以祷告，你让神帮助你，不要急，不要走在丈夫前面。
其实我一直都在，就是为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在祷告，然后因为这一两个月，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信心满满，然后时间越长，我就开始越来就是那个信心就越来越不足了。
嗯。
就开始着急，我就开始想用人的这个
方法，
这个办法，然后就是对对对
对，这就是撒旦魔鬼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神，而且呢要弄清楚这个优先次序跟角色上面的分配，所以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要多一点的去关心跟支持你的丈夫。
好的好的，
而且你们结婚才六年呢，这个婚姻的从这个建立是非常的宝贵，要好好的稳固的在神的爱当中建立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才能够越来越蒙神祝福，明白吗？
嗯，好的好的，嗯，明白明白了。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走在丈夫的前面，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不客气不客气，为你祷告，也为你的家庭祷告，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
的好的，谢谢谢谢。
好，
哎，为什么他哭得那么厉害呢？
他儿子冲红灯，结果给车撞了，没了。
哎呀！
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都来爱惜神所赐的生命，一同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公民。
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
你好，陈姊妹。是，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嗯，对的。
嗯，听空中辅导有一段时间吗？
没有，就是最近几天才听的。
哦，是怎么找到这个节目的？
就是听别的节目嘛，然后我就把自己问题发信息给别的节目，然后有那个情形弟兄找到我，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推荐了你们这个栏目，说我的问题可以打个这个电话来跟你们聊一聊。
好，你在听别的节目，然后你把你的问题告诉对方的时候，对方就叫你听空中辅导，然后打空中辅导的电话，是吗？
比较适合跟你们聊吧。
嗯嗯，太好了。好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丈夫出轨了，然后他又逼我离婚，然后但是我不想离，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感觉每天都很痛苦，但是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
嗯，丈夫出轨了。你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今年第9年吧。
结婚9年有孩子吗？
有2个男孩子，小的才1周多，2周不到。
哎呦，老大呢？
老大7周多了。
哦，老大是7岁。
对。
老二是，就是无意当中，还是
也不是，也是之前已经商量好的。
哦，
是计划中的。
哦，计划中的。嗯，你什么时候？
我们就是怀孕开始，好像就已经分房2年了吧。
从怀孕开始啊？
就是怀孕了几个月嘛，然后我们就分房睡嘛，然后就分房2年了嘛。
为什么分房啊？
就是可能他晚上回来晚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孕期，反正就是那时候其实感情已经出现问题了。
哦，你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感情出现问题了？
对啊，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可能就有这些吵吵闹闹的问题，我感觉就是没有解决嘛。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第四代基督徒，很就是从小也是在主日学长大的，但是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就是我的丈夫是我高中同学，也就是我的初恋，我就跟他谈过，然后就是我跟他传福音嘛，他也愿意。我跟他异地的时候，他也一个人去教会，也去团契，他也去。后来我们去美国，就是去美国打算那种旅行结婚的时候，他在美国教会里面受洗的。然后我受洗了以后，我们就在那个美国一个教会里面办了婚礼，还有很多牧师来给我们祝福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对不对？就觉得我的丈夫也相信了。然后我们这样子，后来没多久，就是我就怀了我的第一个宝宝。我的丈夫还那时候还很开心去台上做见证，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有那个小时候就有那个肾病综合症，他治疗了很多年，他以为自己没办法这么快有小孩的，没那么容易的，没想到上帝就这么奇妙，给结婚没几个月就给我们了一个孩子嘛。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有这个病，但是我妈妈就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就说有病在基督里面都不怕，只要信就行了。所以我就跟他结婚了。结果我的第一个宝宝男孩子非常聪明，他现在读1年级，还是学校里的班长，反正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我就很感恩嘛。可是你知道我的孩子就是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我的爸爸破产了，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几千万吧，然后连累了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本来在银行上班的，连累了他贷款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可能我们两个人那时候我就也就对信仰就没有信心了。我们两个人教会也没有去，团契也没参加，反正家庭就一团糟了。然后我爸爸就去世，然后我丈夫就那个连累了嘛。他原生家庭也是不幸的，他从小就是在麻将桌旁边长大的，他的数学很好的，他就开始手机赌博嘛，因为他们家有这种家庭氛围嘛。然后反正就争吵啊，然后也提过无数次离婚。甚至有一次我们都去已经都去那个民政局签字了，但是有一个月不是冷静期嘛，后来没有去。然后反正欠他的钱，就是我们家欠他的钱，我们后来是已经还清了。但是他心里有怨恨吧，因为他后来从银行辞职了嘛，他觉得 他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把他害成这个样子嘛，然后反正就是很复杂呢。我妈妈，我们家，我爸爸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突然间去世了。
哦，
他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那时候我很怨恨嘛，我觉得上帝怎么这样对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是四代基督徒，我们家庭甚至之前都有福音小组在我们家里聚会的。
嗯，
那时候我就是想不通，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跟我妈妈聊天，我妈妈现在还是坚持信仰。
嗯嗯，
聊起来，其实我爸爸的去世真的也能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其中，因为那时候我爸爸一个人想要出去赚钱嘛，他就一个人出去就是到处想要赚一点钱还债嘛。
嗯嗯，
他一个人那时候一个人去，本来他是一个人住在外面出租屋里的，刚好他那一天去出差，然后他就脑干出血，然后别人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就惊呆了，我们就全部人就跑到医院去了。
嗯嗯，
就也没有，他就没有，就是我们就跪在外面手术室外面祷告。
嗯，
祷告了两三天，我爸就一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嗯，
那时候那个医院还就本来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也有那个救护车，就是让我爸到我家，就是我爸就是能回到自己家嘛。
是是，
就是而且我爸去世没多久就疫情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以前也是挂名的基督徒，教堂都不怎么去的。
嗯，
就是因为这发生了这种破产的事情嘛，他就更加信靠上帝了，他就一个人早上几点在那里灵修祷告。
嗯，
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经常给我妈打电话，还兼顾我妈妈的信心。
嗯嗯，
我觉得他那段时间的生命是得到了很大的成长的。
嗯，
然后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天堂里了。
对对，
就是已经歇了非常的劳苦重担。
对，
就是他因为他是脑出血嘛，如果他真的当时被救活了，他肯定是有瘫痪的。我们那时候家庭状况也没办法照顾他。
对，
后来不久也是疫情。我想想这可能也是上帝的恩典吧。
对，
而且他走也一点都没有痛苦。
这个真的是要感恩，而且呢，我听到你说你爸爸在苦难当中更坚定他的信仰，这是难能可贵的，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上这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呢是用金钱啊，就是换不来的。所以，虽然你爸爸，他可能过去就是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认识神，但是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就去寻求神，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带领。我也很欣赏你，陈姊妹，当你讲到你爸爸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你不是在牛角尖，不是在那里埋怨，而是看到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你明白吗？
嗯，对。所以就是之前这么多次离婚，我其实也有很大我自己的原因，我看到我自己的任性和就是在婚姻里面没有尊重丈夫，没有怎么样，就是自己想要怎么样，根本就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让我丈夫对基督教也没有什么信心了，我感觉是我让他跌倒了。我就觉得我现在我发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很愤怒的，我也跟他吵，跟他互相就打他呀怎么样的。后来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嘛，我也整夜睡不着，吃不下东西。但是我后来的时候他就逼我离婚嘛。
嗯，
但是我就心里就是觉得他很可怜，你知道吗？我就突然间就心里生出那种怜悯的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这么多次离婚都是我提的，为什么而且那时候都没有发现出轨的这种事情，现在已经发生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反而都是我坚定不想离了。我就觉得如果我都放弃他了，我就觉得他就没办法救了。我就 看着他，我就觉得他很可怜，我感觉都是我的错。
嗯，
我就是，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因为他经常晚上也不回来，然后，但是他这两个孩子还是，就是很会带他们两个出去玩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不跟我讲话，他就是坚持要离婚嘛。
嗯，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妈就说。我妈妈就支持我，就叫我要守住这个婚约嘛。
嗯，
因为我们两个是门约，他说上你的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嗯
既然他已经拣选了他都受洗了。
嗯，
就是说他虽然我就看环境我就已经绝望了，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只能祷告嘛。我感觉看我自己这么刚硬的人，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还是不会回到神的面前。我都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来建造我的生命。
陈姊妹啊，我建议你啊哈，因为你刚才透露了一点在婚姻里面你的任性，而且我也听到你的丈夫呢现在对你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你对他的伤害，但是他还是很在乎两个孩子，所以呢真的是我要建议你，希望圣灵帮助你不要放弃这段的婚姻。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挽回你的丈夫？因为你们还年轻，两个孩子都是神赐给你们的产业，不要因为你们大人的相处的模式出现了问题而造成家庭的破裂，也影响了孩子的前途，这是不值得的。而这个呢就是撒旦魔鬼给我们的一些攻击，所以在这个节骨眼里面你不放弃你的婚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我再次的建议你，就是你要在这段时间想尽办法，无论是用语言用行为也好，或者是用文字也好，你要表达对丈夫的歉意。因为我现在跟你这样的互动呢，没有办法知道你们起初结婚的相处的模式。在婚姻生活里面呢，男人做丈夫的很需要妻子的仰慕跟尊重，我们做妻子的要仰慕自己的丈夫，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但是这一两方面你没有做到的时候呢，你现在开始可以修补的。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你的丈夫跟你分房了两年，首先这分房两年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夫妻是不可以分房的，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可以分房，除非你们两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要警醒在神面前祷告，你们的目标是祷告的话，你们分房是可以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理由可以分房。所以呢我建议你，你要想尽办法来表达你对丈夫的仰慕和尊重。在表达你对他的仰慕和尊重之前，先表达你过去对他做的不恰当的一些地方。我们要勇敢的，要从神那里有得力量的，勇敢的告诉对方我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我现在慢慢慢慢的明白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两夫妻要关系建立好了之后，一起要回到圣经里面，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明白吗？
就是已经给他发了很多消息了，他都坚持要离婚，然后也不跟我讲话也不看我，走到就是很无力，就是不知道有力不知道往哪里使了。
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是需要长时间去恢复这个关系的，太多的时候我们醒悟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想在短时间修复关系，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去这九年来你们的互动模式，你带给他的伤害，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对方看到你的改变。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年轻的姐妹，跟你的年龄应该差不多，孩子也跟你们差不多，她 她是结了婚以后把优先次序摆错了，就是忽略了丈夫，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丈夫在外面有了人，然后呢就要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来电话问我的时候，我就帮她看问题，一个一个的去找问题在哪里，最后找到的就是她忽略了丈夫。她从此以后呢，她就为丈夫祷告，然后呢想尽办法，就是丈夫，就是挽留丈夫，但是丈夫呢起初还是照样的一意孤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丈夫开始回到这个家，但是不理他的妻子。但是再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我们跟进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丈夫有一天回来以后跟妻子和好，然后呢他们的关系破镜重圆，所以就挽留了他们的婚姻。那我听你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在神的里面也可以让你们的关系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做了几次，我发了几次的这样的信息，或者是我打了几次的电话，或者是我努力了很多次他都没有回应。你先要把这个重点，核心的重点放下，不要期待丈夫有任何的回应。你现在的重点是放在神的身上，因为你现在这样做是为了神，因为神希望我们建立的家庭都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去维系。所以你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你不是为人做，而是为主而活，去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呢，圣灵会工作的，明白吗？我再一次的讲，你一定要听清楚，你现在发现了问题，你也知道不应该放弃这段婚姻，如果放弃的话你的丈夫很可怜，你这个想法呢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你的丈夫不是你可怜他，而是神要可怜他。所以呢，现在你要把你的婚姻的核心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你发现圣灵光照你，看到你过去做的不对的地方，用神给你的恩典去悔改认罪，然后呢用尽方法。你丈夫回来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不理你不要紧，但是你该做的都做，让丈夫感受到回到这个家跟以前你跟他的互动是不一样的，一点一点他有感受，再加上你的文字的这种诚意的悔改，他会能够感受到我的妻子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好吗？所以你说
就是他回来跟孩子讲话，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你就关心他，
就是他不跟我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理我。
没关系，没关系的，
就是，我们也周末也有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带孩子去嘛，然后我也跟着去，但是他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一句话不敢讲。昨天晚上他半夜2点多才回来，我一开门他就问我干什么，我就害怕的把门关起来了。
你就
是看到他会有点怕的感觉。
那所以你要祷告，你要祷告求神给你力量，知道怎么样去跟丈夫互动。你跟着去也可以，但是呢他不跟你讲话，你可以帮他煎菜，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照顾他，不需要任何的回报，你明白吗？你就一味的付出，让他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我的妻子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好。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们放弃呢都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尤其是婚姻家庭，神要我们守住这个婚姻，但是撒旦魔鬼呢想尽办法要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你要紧紧的抓住神来守望家庭，我们也为你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好不好？
好的，谢谢
周师傅。不客气，有任何的进展你再跟我们保持联络，有任何的难题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好不好？
好，谢谢。
好，再见。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本来是我们会邀请宋山老师的加入，但是因为宋山老师身体不舒服，他请假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我周素琴就会为两位主内肢体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今天我们听了王姊妹的电话，还有陈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为他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不单是愿意聆听听众朋友的需要，更让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汪姊妹祷告，主啊，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因为我们看到这位姊妹在主的恩典之下不断的改变，从过去对丈夫的一些要求，到今天姐妹她有一颗愿意欣赏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心，再次的为他感恩。主啊，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在他们家里面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让他能够靠着主有信心的来放下自己的想法，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特别是经济面临这么多的债务的时候，主啊，就求主赐给姊妹一个平静的心，能够让他在主里面能够完全的仰望主，也赐给他们合适的时间，让姊妹跟丈夫在经济的这个问题上面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更能够达到共识，让姊妹以温柔忍耐的言语跟丈夫交流，讲出一些肯定的话跟鼓励的话，帮助她的丈夫能够愿意承担这个经济上面的责任，在经济上面让她的丈夫能够肩负这个责任之外，也让姊妹能够做好在家里面的角色，帮助自己的丈夫之外，也能够好好的照顾孩子，有智慧的来安排他的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使这个家庭在主的恩典之下能够越来越充满恩典之外，使他的家庭也能够看到神你的同在，更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为主能够做一切的荣耀。主啊，求主你额外的怜悯王姊妹跟她的丈夫。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着陈姊妹也祷告，姊妹她的婚姻遇到很大的挫折。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把这位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帮助这位姊妹，让她不单单是能够看到这个婚姻面临破裂，也让她懂得把自己的婚姻带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设立婚姻的那位主。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找专家，也不是找一些方法去解决，而是能够回归在神你的面前，让主你能够介入在这个婚姻里面。主啊，首先求主你让陈姊妹看到自己在婚姻当中所做的不恰当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任性对丈夫的那种不尊重。但愿主你让姊妹能够看到，也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求赦免，挪去姊妹心中的这些亏欠，更恳求圣灵你能够帮助这位姊妹，让这位姊妹能够用温柔的言语跟行为来挽回她的丈夫，从神那里自取力量跟勇气，坦诚的来跟丈夫有一个好的互动。主啊，我们相信当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只有你能够在当中去修复。主啊，就求你在这一对年轻的夫妻的关系当中能够做修补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在他们当中，也让他们两个年轻人珍惜这段婚姻，能够好好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他们都是属主的儿女。主啊，就求你额外的怜悯跟赐恩典。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哎，这都是我是吗？
对，你好，李姊妹。
哎呀，都是我，感谢你。
感谢主，感谢
主。我今天感谢谁？我今天把电话打通了，今天。
是，非常感恩呢。
哎，周师傅，我跟你说一下啊，
是
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在上海开出租车，
是
啊，我就是去年嘛，4、5月份我经常到教会里面，就是每个星期都去嘛，
是
啊，不是卖教会里面卖那个好牧人嘛啊，
是
嗯，180块钱，哎呦，感谢神，我感觉就是虽然说我开车的挣钱嘛，因为我家里面也欠了连债，
是
我感觉挺贵啊，我就没买。我到晚上啊，我晚上我开着车子，我就在车上扶着方向盘，我就祷告，我就哭了。
嗯，
我说神啊，我想听到你的话语。我说今天是180块钱，我没有买。
嗯，
感谢神，我当就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这个空中辅导，我就一直在听。
嗯，
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也很感恩。我跟你说，
哎，
我听到我就是经常想打电话。我是开夜班的嘛，我老公开白班，我开夜班。我因为他嘛老是想去玩，我就跟他找一个班，我让他晚上嘛在家里面，白天嘛最起码没有人家跟他玩，他能去开车子挣钱。然后我跟他换班嘛，我开的是夜班，只要我开车，我就是每天晚上听良友圣经这里面学院周广亮周牧师讲的嘛，还有周师母你这个空中辅导嘛，我就经常的听。对我的婚姻上面，我在上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以前经常吵的，我老公就是好玩的那种人。啊，我真的很感恩神对我真的是很关心，神拣选了我，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哎呀，真的是感谢神呐！
啊，我非常感谢神，我心里面真的一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我就是心里面，我时时刻刻都是，我这开车的时候我也听，就是我在家里面嘛，我回家我就看圣经，星期天我到教会里面去，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家里面一切神都给我安排的那么好，我两个小孩，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边上班，我老公改变的比以前好的多了，现在，现在他好好的赚钱的，不想着怎么去玩呀，他就是以前什么都占的，就是跟人家一样好玩好什么的，现在他都改掉了，就是还有一点和巧不巧去打了一下麻将，很少去打就是，我非常感谢神，神真的我对我真的是那么大的，哎呀，我很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主，
哎呀，所以看到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就是改变你也改变丈夫，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听那个空中辅导嘛，我也很感谢你都是我还有空中辅导里面的同工们，我就因为听了这个，我对我自己改变了好多，因为我听了经常有婚姻不和的嘛打电话问，
对对
对，我真的很大的帮助，就从以前听了，我要是不听着空中辅导，我跟我老公现在不知道到什么样子，
感谢神吧，真的是求神能够借着这个节目吧，让所有的夫妻的关系都能够和睦起来，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人真的是在工作上面 也好，无论是在信仰上面也好，我觉得你呢真的是要给你的丈夫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我深深的相信，因为你有这样的追求的心跟榜样的缘故，所以你的丈夫才看到你，然后呢他受感动，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改变。那丈夫现在就是说他白天开出租车，对不对？
对的。
那晚上是你自己开？
晚上是我开，我是每天晚上5点钟我就开始出去，我到夜里面2点钟、3点钟、1点钟不一定的。
哎呀，这不危险吗？晚上开车？
在上海这边治安还好，我从来都没怕过。我坐在车上面，我听到良友圣经学院讲的这些节目呀，还有罗恩牧师讲的呀，这些都我听，每天晚上都听。坐我车上面，我基本上很少关掉的，我就一直在听，我不怕的。
很感恩的，非常感谢神。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在开车的时候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我相信这个真的是很奇妙。
爱是从前的老，爱是很久的老，爱里没有惧怕，只要心靠，爱就与你同在。
空中辅导欢迎你来电分享，热线号码13229966322。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听完刚才那位姐妹的美好见证，也希望他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我苏琴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你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吧，让有需要的人借助空中辅导，借助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